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时间再分别为圣归给你，你带领我们啊，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哦，主啊，谢谢你，借着过去几周，我们一起来学习教养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这一生可以走到蒙福的道路里面。主啊，求你继续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哦，这照着你的心意，将我们这个神国里面的下一代可以培育起来，是健康的，是热情的，是带着你的哦，主啊，你的光在他们身上的。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堂，我希望还是开放时间让大家做见证，然后你们的见证很宝贵，过去十周十一周你们这样操练啊，爱你们的孩子，好，管教你们的孩子，我相信都是很宝贵的经历，让这些经历可以传承下去，让大家听的人啊，其实因为你们的分享，实际的这一堂是实做嘛，你实际的操练去做之后，我相信一定有改变，在你的家庭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上面，或者你夫妻关系上面，一定都有改变。那我现在要开放麦克风，让那个有负担或者有感动的哦，你如果里面很紧张，那个我相信就是上帝来的感动，哦，可以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几周这样操练下来你的得着。那我们把时间要交给各位，好，哦，让大家可以先来发表一下哈，
哦。大家好，我叫 Sarah， 然后那个我有一个儿子3岁，他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多，但是他那个2岁半3岁开始就觉得他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转变，就是那种执拗啊，然后就是悖逆就开始突然就出来了。然后我也不介意讲我个人情况，是因为我处在一个离婚的一个状态下，其实也是被迫的。然后孩子其实我特别担心他会受很大影响，因为平时孩子是跟着我，周末跟爸爸，然后我们教育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理念他爸爸也没有信主，理念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也感觉自己除了祷告之外没有这个能力来说服他，所以也非常 frustrated。 然后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受的影响不是特别大，然后他一直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然后但是我当时很非常让我觉得很头痛一点，就是因为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管教他，照的这个5个步骤。然后他会哭会难过，然后在爸爸那边呢，周末的时候就是出去，就是去很多好玩的地方玩，然后就是吃香的喝辣的，都是在外面吃那些重口味，所以他就觉得跟爸爸在一块的时光特别的开心，因为也短。然后跟我的话就是每天就是很就是规律的生活，在家吃饭，给他做饭，然后去幼儿园这样的，然后我管教他，他可能会觉得很 boring。 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开始的时候我很难过，就是我管教完他之后他哭，他会说，他说，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妈妈为什么管教你吗？因为妈妈爱你。然后他就会哭着眼泪汪汪的会看着我说，他说我不爱你妈妈，他才3岁，但是他说的就是很真诚，看着眼泪说我不爱你妈妈。我开始很无助，就是我刚开始听这个讲的我觉得很无助，就是说怎么管教起来好像这个孩子离我越来越远了。但是后来我没有放弃，我就是还是很坚定的在管教他。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前我做的我没有，就是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应该是就是管教那5个步骤的最后2个步骤，因为好像以前就是说让他说你错了要怎么怎么样，就这样了。然后我也没有特别的注重说他要一定要让他认错，然后也没有说特别的说要和好这个步骤。但是后来我就坚持，我就一定让他不管他开始想不想认错，我就说你是不是知道你错了，是不是知道你做的不对。然后慢慢的下来，他现在比如说上次他刚说了说我不爱你妈妈，我说你不可以这样，我说因为妈妈是最爱你的人，就是妈妈对你的爱比任何人的爱都大，然后妈妈是是希望你以后作为一个走到一个正路上做一个好人，所以妈妈现在才要管教你。你这样说我很难过，我就逼着他跟我道歉。但是他现在我现在发现，我也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是他好像现在就不说我不爱你了，他有时候就是我管教完了之后，他就主动抱过来说我错了妈妈，然后就流着眼泪说我错了妈妈，对不起，我下次不这样了。然后我也很感动，我就会抱着他说，我说你认错就好，我说妈妈是最爱你的。然后 就是很奇妙，最近他都我只要他比如做错事，我一直我一说，我说你不是说过你不要骑妈妈，你要做妈妈让你做的事情吗？他就会很快就会马上抱过来说，我对不起妈妈，我错了。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教育他的这个过程，这个时间好像缩短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应该觉得是因为我照了这个五个步骤做，然后他慢慢意识到我是因为我是爱他的，我是为了他好。而且他现在特别愿意跟我道歉，就是而且一说我错了就马上那种眼泪都要出来了，他才三岁眼泪都要出来了，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很感谢这个讲座 Stevie Chan 还有焦牧师。对，然后我本来一直很挣扎说这个离异的这个家庭孩子该怎么办，我特别担心说他好像一个是怕他没有安全感，怕他觉得好像没有这种缺少爱，再一个怕他受这种不同教育的这种影响。但 so far 看来我觉得好像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会继续为他还有为孩子的爸爸祷告。对，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姐妹的分享，很敞开很真实，真的孩子们持续教真的会看到果效啊，持续把爱给出去。为什么要照着这五个步骤，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不要在血气里面管教，我们常常在爱里面，在这个恩典里面来管教他，在那个平静安稳里面来管教他，孩子可以感受得到他其实在被管教在被教，虽然有 discipline， 虽然可能有他需要 face 那个 consequence， 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被杖打，有的时候可能是他有 time out， 有的时候不一样的 consequence 他需要 face， 但是因为他知道你是不是在一个血气里面，他知道然后后面很重要的和好的动作。所以孩子主要是我们教是让他印象深刻，我觉得这个把握到这个大原则，让孩子们印象深刻。好，接下来还没有人愿意来跟我们来分享你这几周下来你的长，可以啊，可以啊，欢迎，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一下。
我的名字是 Ingrid， 我的孩子是四年级十岁，也是感觉神又请我，要不要邀请我上来分享一下。其实那时候一开始要听这个管教孩童的时候，我就刚好那个礼拜就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就可以跟我们的四年级的儿子又是跟他又敞开心畅谈了一番，也是有管教的意思。那虽然他现在是比较不用仗打，但是就是在一个沟通之中。那我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我对这个 Steven 爸爸讲这个就是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其实我本来对这个经文有很大的迷惑，我虽然这样教我的孩子他也觉得可以听得懂，可是我事实上我在觉得我是不是在给他洗脑，就是当他我管教他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不快乐的，他觉得我讲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能够选择。可是我觉得经过这几次练习之后，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又有一个管教的机会，那我觉得我在就是在跟他讲真理的时候我就更勇敢，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们选择顺服神是我们自己跟神交账，不管你跟人家冲突如何，你觉得被人家伤害，然后可是呢你就是我们顺服神的，就是神教导我们要顺服权柄，当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他就祝福我们，那我们的权柄神就是会去照看我们的权柄，不论是修剪它或是挪开它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他就做了一个 breakthrough， 我觉得对他的性格也是很不容易，就是当他觉得他在环境中他被亏损的时候，其实常常他会在一个情绪受伤害的里面，可是他昨天晚上他可以选择说他把他的情绪放在旁边，他就是想要跟着神这样子。那做完这个道歉就是和好的动作之后，其实后来到了晚上就是很奇妙，就是他就跟我先生开始分享一些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心里面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他其实一年多来他可能晚上就是他说他都会梦到，就是可能一两个礼拜他就梦到就是各种的死法呀，就是说他就在梦里梦到比如说他被杀死或被追杀这样子，就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好像他就对死亡或者看到血啊，就是他好像会感觉到自己被伤害然后整个身体就是受伤流血这件事情他是有很大的惊吓跟害怕。 那我想其实仇敌也知道这一点，就是会在梦里折腾他，可是他居然第一次跟我讲说他说这个情况大概其实已经一年多了这样子。那我其实都不知道他在梦里经历这些，因为我觉得灵比较开的孩子其实他的梦都是有属灵的象征跟意义的这样子。神会给他异梦，可是仇敌也会在梦里对他做一些动作。那我就觉得他愿意跟我们敞开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更多来遮盖他，安慰他，然后他就会就是他就整个就是整个情况就是比较安稳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就是没有期待的，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收获这样子。
啊，对对对，掌声鼓励一下。
哎，我是小孩两岁、四岁和六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会，你知道读很多书本都告诉你啊，教小孩这样那样很多大道理，可是当你真的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然后呢，然后这个方面是怎样啊，然后可是也没有人继续教你，你只有那一本书可以看。然后来，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直接问，而且呢是一致的，不会说上个星期讲说哎，你今天要打，然后下个星期讲说哦，不要打，这样就不会变的，就 very consistent。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然后呢，我觉得说小孩也感觉得到你是一致的，爸妈也是一致的，就变成说你不管在家里做什么，小孩也知道哦，逃不掉了，知道的。 so, 我觉得他们也知道说我觉得我们家里变成很平静，然后我在教他们的时候也不会说很像你知道以前像抓狂，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教，小孩也乱成一团，他也不知道哎，妈妈一下罚这个一下又罚那个这样。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家里就很平静，因为知道说很 clear 什么东西要罚，什么东西就你知道奖励还是警告。然后呢小孩也知道说妈妈讲过的就一定做到，他们也不会 test your limits。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知道说圣经是这样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安心，知道说哎，这一套是对的，就不需要再去看什么书本啊什么，大家都有很多说法，可是当你知道这个是正确的，是圣经所教下来的，然后你就做的时候就 very confident。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的。谢谢。
你觉得有比较轻松吗？你教孩子
超轻松了，
现在超轻松，
超轻松，就不管讲什么他们也知道、哦、好了，妈妈一定会罚这个东西，他也知道，然后呢他也不会过，只要他知道你什么东西是会被罚什么东西、
因为你的 limit 定清楚，然后你又做到，
对对对，
他就不会。
而且现在好像Steven 讲的，我家老大现在自己洗澡
哦，太好了，
超轻松了。你知道对妈妈来讲哦，够了，三个够了，好累，谢谢。
不过很棒啊，你看孩子可以自己哈、哦，该可以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做哈、哦，慢慢就越来越轻松。对对对，
其实我们进教会哦，我叫艾琳，然后我们家小朋友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是六岁，妹妹快四岁这样。那我们是从2015年年底的时候才接触基督教，然后才进教会。所以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孩子真的是乱冲乱跑，在大堂就是你就要追着后面，然后的那个妈妈就是很辛苦的妈妈。然后进来的时候，就大家就讲说有内在生活，然后有儿童教养这一块，我们就去听。然后一开始听的时候，我就照着做。那照着做那个五个步骤，哎，这个都没有，对，最后的那两个步骤啊，常常就前面你在管教的时候我都可以，可是其实心里还是会带着怒气，所以我每次做到第四、第五的时候，就有点他跪下去，然后说妈妈对不起啊，阿爸天父天对不起的时候，我就。还是会，我觉得问题是我自己啊，因为我跟孩子等于是同时进这个教会，同时在学习，所以也是这样一次次的，就是发现自己没做好的地方，然后再跟他道歉，然后再努力的去修复关系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那后面那两个是也是我在这一年中很大的一个就是妈妈自己要做的地方。以前的我就是事情到最后的时候，然后就大爆发，就是忍到最后，讲了好几遍你都不听，然后就到最后就是爆发，那孩子就会看到妈妈已经爆发了才会停下来。那现在的话就是五个步骤照着做，真的轻省很多，然后再加上 Steven 传道讲说叫孩子自己洗澡啊，真的太棒了。我每天就是说你时间到你就进去，然后跟他讲说时钟走一格你就出来，出来我就给你一个贴纸，你只要在这一格中出来我就给你一个贴纸，他就非常开心。我说集十个就可以去吃 Yogurtland， 他就很兴奋的每天都在那个时间出来。所以我现在老大我很轻省，然后小的就希望他赶快长大跟哥哥一样去自己洗澡。对，所以这真的我觉得儿童教养这一块啊真的很棒。然后我爸妈来到就是在我们进教会一年嘛，所以去年的时候十月份他们来，然后看到我们家小孩他也觉得变很多，然后就问我说你们怎么教，我就说就照着内在生活就儿童教养这一块教。他就跟我讲说你有没有那个方式希望我台湾的姐姐妹妹也一起听，因为他们家小孩也是教得乱七八糟的。对，尤其是在台湾你知道就是一直在补习啊这些，其实父母亲陪孩子的时间说实话不多。我觉得台湾孩子蛮可怜，就是从小就是一直在补习。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都是假日，真的没有什么太多让你分心的东西，你可以花时间陪孩子。我觉得在美国这一块是亲子教养可以培养很好的一个环境。对，所以就是我爸我的姐姐还有我妹妹就也是照着做。对，我希望这样的这个福音这样能够传回台湾，真的很棒。对，好，
谢谢谢谢，真的真的有去做真的很幸福又轻省。对，那就是让这个一代一代可以传承下去了。那我想这个是很棒的，我们教会这个属灵之长教妈妈讲这个如何教孩童，那你真的是实际去做是超人，你真的可以感到家庭的不一样，那孩子们有一个顺服有一个柔顺，那他们自己有很多事情他们觉得 capable。 其实这也是尊荣文化讲到，就是你让那个人觉得让他自己知道他是 powerful 他是 capable 的，然后这个孩子你从小建立他这样子 的能力，他自己有这个概念，他知道很多事情我自己可以来自己可以完成，那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这么依赖人，他很多事情可以独立，其实也帮助这个孩子可以在各方面他可以越来越成熟。好，他做了一些决定啊都可以越来越成熟。好，所以其实这是很棒的，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来学习啊。那我们有放在教会的影音下面，如果到教会网站啊，那个 frc.us， 然后下面有一个影音下面有一个专题讲座，那里面就有如何教养孩童实作。我们也有过去那个一两年他们做这个 family 讲座的那个讲座都在那边，所以有兴趣都可以去听，有各个各个方面不一样的讲座都可以，很适合这个家长可以来索取啊，可以自己来看，都会很帮助。然后很多事情外面很专业的讲员来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很宝贵资源，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好，那我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人愿意上来分享一下。
我是 Hopkins， 然后是刚刚的 Eileen 的先生。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教养小孩有的时候在气头上都会出了很多话是我们不是应该讲出来的。就最近一个实例就是好像是讲神经这两个字，对不对？然后就在车上小朋友我们儿子就直接跟我们讲说你神经啊，然后我说然后妈妈就开始骂，就是跟他讲你不可以讲这种话。突然间我们儿子就直接跟妈妈讲，妈妈可是你常讲这句话。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很多东西有的时候的确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很累啊很生气啊，包含我自己其实今天早上被我们家哥哥弄了一下，他六点半就可以爬起来，而且还吵，爬起来之后还吵了妹妹。然后当然我又得顾他，想说让太太睡一下，可是当下之后很难去把自己的那种情绪压下来，所以有的时候都要常常自己提醒自己说不要把一些话讲说你在搞什么啊，你在有没有用头脑啊什么，这些话其实都不是很适合讲。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然后那一点其实我们做得很好，就是除了知道之外认错悔改，就是要跟马上跟小朋友说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然后但是我以后也不讲了，爸妈跟你说对不起，爸爸跟你说对不起，以后我们都不要讲这句话好不好。然后相对而言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常常对哥哥，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子的，常常对哥哥要求都比较多，然后你对哥哥都会比较没有那种包容心，对小的都会比较容易，因为小的比较小嘛。那常常就会发现我们有个实例，就是我们对哥哥都比较有点太 restrict 太严格，然后就会常发现他们两个在玩的时候 哥哥就会对妹妹就会用那种一样的方式，你会常看到哥哥就是你的影子，然后他直接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妹妹，所以不管说你怎么跟他讲好的话坏的话，他就会马上用这句话去对他妹妹讲。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得到蛮大的收获，就是如何去在第一个我们不要在气头上说出一些不该讲的话了，第二个注重随时随地身教嘛，我们讲的话他就马上会 reflect 到不管是 peer friend 甚至自己 sibling， 所以都会在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谢谢，
谢谢 Hafton。 哦，真的要留意我们不要那个身上不要讲说不要偏袒穷人嘛，有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可怜的啊，好像妹妹啊那个啊眼睛泪汪汪的啊，我们就特别心疼了，这小的我们就真的会特别这样，就是要偏袒穷人啊，其实要一样啊，要有公益公平让成为你家里的根基啊，当然你们家里是可以有怜悯，但是可不可以两个都怜悯，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啊，就是两个孩子我们都一样爱他们啊，也让他们不要觉得哎好像你给他 treat differently 啊，虽然我常常也会跟孩子讲说哎我们其实也会偏心啊，哦，爸爸没办法每个都讲得这么每个人都顾得这么好，但是其实爸爸都很爱你们，哦，虽然有时候爸爸可能处理得不当，哦，但是爸爸其实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你们好的，哦，这样你可以慢慢让他了解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处理的感觉上比较不公平，他可以表达，那我们可以做修正，那也可以跟他让他知道说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处理这么恰当，啊，也可以给他有这个 concept 说不是每件事情一定都会公平的，有时候事情没办法都是公平的，对不对？有时候事情就是没办法这么公平，就哥哥就是多比你早生出来嘛两年嘛，所以我们多爱他两年嘛，这个是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再多两年嘛，对，所以这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那么公平的，那你老上帝就让你放在这家里面，你就是老三，哦，你就是特别小，哦，刚好是最年轻的这样子，哦，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不是每件事情，哦，你们三个不是三胞胎一样就生出来，哦，是会有不一样的，哦，也可以跟他讲以色列人他们其实特别长子他们给他双倍的祝福，哦，这个其实就感觉上也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长子就双倍？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很多东西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个神拣选的神最公平，神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安排，哦，在这世界上他要兴起环境来祝福我们，就当中来学习，好，所以不是你一定要每件事情都要公平，跟你斤斤计较，你也会很辛苦。但你让他扩大他的那个度量，他可以接受这样子，好，他可以你以后跟他相处就会更容易这样。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今天讲到，今天其实讲到爱篇第四篇嘛，哈，爱篇第四篇有一个很重要，一方面讲到话语，我们话语要讲得好啊，正确，然后话语要讲的。让造就孩子，哦，不要话语讲出来都是扁水的，然后它里面讲到很多例子是话语从用话语来祝福孩子，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除了可以讲好话鼓励的话之外，我们还可以讲祝福的话，这是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权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哦，你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有经文嘛，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哦，这个两节都是从民数记跟箴言都是这个信息里面提到的，就讲到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语带你。虽然这句话他们是讲负面的，你看前后文是讲一个负面，但其实一样，神是照我们口中的话来带我们，因为你看到下面那节啊，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知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的话语是叫人家生叫人家死，我们的话语是渴望祝福临到我们的家，还是渴望咒诅临到我们这个家，就在乎我们所说的。好，你也可以咒诅你的孩子啊，对，你说你怎么笨啊，你怎么那么慢啊，好，真的有看到孩子成长被这样子贬损的时候，他对自己就比较没自信，或者他动作就真的越来越慢，好，越来越慢，好，但是感谢主，在基督耶稣耶稣里是有盼望的，很多因为以前被咒诅，好，但是后来认识到他自己的位分的时候，他慢慢可以有改变，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用话语是建造我们的孩子还是拆毁我们的孩子，哦，所以有时候一些不经意的话，有时候是我们真的我们成长背景，哦，我们有时候像我自己在我的以前在台湾在那个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学很多那个脏话，这些就是很自然，那个环境里就是听到的话语就是这样子，哦，以至于会变成你的一个口头禅或是习惯的话语，哦，你不经意就会讲出来， 好，那后来我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到教会的环境一样，在教会团契里面，哎，这些话语就比较少出现，哎，这些话语也慢慢也不在我身上。那我也认识真理，神圣经上说这个污秽的一句都不可以说出口，那么神的话语也在我里面来约束我，好，就这个就可以有改变跟翻转。好，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也很需要认识神的话语啊，那可以来约束我们自己。那我们的话语里面，你如果可以制服你的话语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哦，就可以控制你的全身了。你如果能控制你的舌头，就可以控制你的全身了。这是最小的一部分，但是可以把这个地狱的火都可以点出来哈。所以舌头是很厉害的，你要这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哈，尽量不要讲拆毁的或贬损的哈，这些负面的话语啊，你用鼓励的，用造就的话语啊。跟圣经一样，安慰造就的话语，劝勉的话语，从里面出来，可以成为一个这一生孩子的祝福。好，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讲到话语，因为我们讲到说讲华语，他有讲到说讲完整的中文啊，讲中文可以讲得好哈。所以其实一方面是为了怎么样传福音的缘故哈，那个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讲华语。好，我那时候我是移民温哥华加拿大嘛，我们那边其实好真的不用讲英文。所以你就知道中国人多庞大，在国外都可以讲中文就可以生活了。所以其实真的你只要会华语的话，你很大的祝福。一方面你知道我们在都是会学第二语言，不管你是在台湾可能是学英文，在国外你可能就是一样要学一个第二语言，不管是 Spanish 或是英文，或是国语或是日文，你都是会总是要学另外一个语言才可以毕业嘛。所以你第二个语言其实对如果是中文对他来讲很容易 EZA 嘛，对不对？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一个 A 的成绩了，为什么你不让他有这个环境可以学习呢？所以你真的要把握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这种黄金学语言的黄金期，你让他多去接触，好，让他多学一个语言是好的，不管在未来的竞争力上或是为了传福音一点缘故。我们家老二老三我们就是让他们学那个 Spanish Immersion，所以他们除了中文之外，他们还有学西班牙话。我们那时候也是有祷告，希望他们在这边以后可以跟西班牙裔的人传福音，讲西班牙裔的话语的人传福音。所以他其实他就有一些 tool 在他身上，他可以讲中文、讲英文、讲 Spanish。那这个语言其实是跟着他一辈子的嘛，好，他以后到哪里宣教都可以用得到，真的是很好的一个 tool。所以你把握这黄金期，好，有时候真的父母担心说，我很怕孩子学不好那个英文，其实不会的。他们口音再怎么发，都不比我们标准太多了。真的，真的从小长大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送去学 Spanish， 他们英文还是很好，好发音还是很标准。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那个孩子吼发音不好啊，讲不清楚，那都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就环境在这边嘛。好，所以让他们有这个环境呢，对，让他们有这个环境，让他们可以学语言啊。中文你在家里就尽量讲中文。因为他学校很长的时间在讲英文了，所以中文真的把握在家里跟他常讲，至少可以说，至少可以听嘛。如果可以写，就可以读，是更好。好，你就是让他有机会多接触，其实对他是好的。好，所以这边功课真的很少，在这么年小七八岁的时候，真的功课非常少。你让他多学一种语言，是对他是一个祝福。好，不要担心，他刚开始可能有混乱，但是慢慢他就 OK 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好，所以我觉得讲中文很重要，让孩子多学一个语言。啊，这一生的祝福。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的 key point 啊，重点。我们有今天要讲到这个五种爱的语言，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好，有一些人听过这个爱五种爱的语言哈。这个我来讲，先讲一下。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再来是礼物啊，礼物就是 receiving gift， 收到礼物啊，或是说其实给出去礼物也是好。还有一个精心时刻 quality time， 好，一个 act of service 爱的行动，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肢体的接触 physical touch 哈，这是五种方法可以表达爱，或是你领受爱的方式哈。所以有的孩子啊，你跟他讲肯定的言语，他会很，他可以被接受，很被，他可以感受到被爱、被接纳。好，这就是因为他的语言是这个，他的爱的接收方式是肯定的言语。好，有的人你跟他讲很多好话，他可能听不进去，你要看看。他最受用的是什么？你可以用那个方式来爱他。那我们上一代像讲到礼物的话，我们上一代很多时候是给钱，有没有？他们觉得这个钱给你钱就是爱你，好，给你钱就是爱你，好。但是他们其实 他们不知道那个，其实这边讲到这个礼物啊 ，receiving gift， 或是其实你收到礼物这个，那个礼物其实是不是只是给钱这样子？而是你给的东西，他可以感受到被爱啊，这是重点。然后他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被爱。啊，我的孩子，我们送到很简单的玩具哈、啊，那个 Lego 哦、啊，10块钱以内的，他就可以感受到被爱啊。可能我们不是在那个物质上让他满足或是享受啊。我知道有些家长他可能觉得。像小留学生啊或怎么他们觉得亏欠孩子他们就给孩子很多物质上的享受给他买好的车子啊给他买好的手机啊买这些好、哦、东西好、哦、让孩子可以享受但是其实那些东西不代表他可以领受到被爱好、哦、有时候他其实要的他只是小小的一个你真的在乎他的一个东西好、哦、他可以看到你给他是一个心意在那边好、哦、免得那个随便丢出去人家可能感受不到那个爱跟 caring 或是你有在乎他你真的有用 put effort 在那个礼物里面、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 在给予上面可以真的、哦、表达你的爱表达你的爱、哦、但另外一面也是不要把孩子宠坏了在你给的物质上面你不要把他宠坏了、哦、不要给他就一样他那个年纪不用开到那么好的车子其实你就不用买那么好的车子给他、哦、对不对所以 你要帮助这个孩子在从小他在领受这方面啊，他有分辨力啊，不是你不是要把那个最好最棒给他，而是他拿到这份，他一方面可以学习感恩，另一方面他可以领受到你的爱。好、啊，但是你如果把他 spoil 的时候，他其实以后再给他东西，他看不上眼啊，这就会很辛苦，你就会很辛苦。好、啊，另外讲到精心时刻，精心时刻就是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了。好、啊，你跟他在一起，其实你有没有专心，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都要跟孩子玩嘛，你跟他玩的时候，你可以。同时玩手机，对不对？有些家长很厉害，一心二用。好、哦，我有看很多哈、哦，家长他跟孩子玩的时候，同时可以玩手机，在 playground 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哦，孩子在玩，他也可以玩他的手机，他可以看他手机，但是孩子在那边玩，好、哦、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诶出去在一起，但是其实又没有在一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那个感觉吗？好、哦，明明是在一起，但是灵魂跟感情又没有在一起。哦、孩子他感受得到你跟他玩的时候你在那边看手机啊你在那边看别的啊、哦、他可以感受到你其实没有 fully pay attention 在他身上、哦、他里面会他会觉得 lonely 虽然你在那边但他还会觉得 lonely 他会觉得孤单他觉得你没有在乎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就其实就是这样子你跟你的配偶一样、哦、你们可以在一起但是你们可以感觉没有在一起、哦、可以这样子对这个听起来很玄啊但是这个你要我想大部分人都有体会过但是我们要应用到我们孩子身上有时候我们孩子没有那么表达出来他其实他一样他很在乎你有没有 pay attention 那他知道你有没有 100% 在他身上、哦、他可以 tell、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哦、我们要在乎那个孩子他有没有感受到被爱这样子好另外一个是讲到这个爱的行动就服务、哦、服务上面好、哦、这个我们其实让孩子有些孩子他很喜欢帮助人、哦、对他来讲他帮助人就是、给出去爱 他帮助人的时候他会觉得哦，他可以帮助你他觉得他跟你有这样爱的沟通跟交流、哦、当他可以 serve 你可以帮助你的时候所以你有时候不要吝啬让他去成为你的好帮手、哦、像我们家的孩子他就会洗菜啊也可以帮忙切菜啊、哦、甚至还帮忙做早餐啊、哦、其实你可以让孩子可以多一点这方面那你不要当然每次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紧张然后像我们礼拜天有时候煎饼我会让他来帮忙煎饼早上吃煎饼这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固定的 menu 就吃煎饼所以他会帮忙煎那个饼煎饼那锅子是热的嘛但我们要留意啊那他们就很喜欢帮忙他们能做的我们就让他们做不能做像打鸡蛋那比较困难的我就会帮忙我这5岁的孩子我就带着他煎饼的时候我就这样我帮他打那个鸡蛋然后他再丢饼上去嘛这样子、哦、他丢饼翻饼那个我就拿着他手一起做、哦、他就可以感觉到有那个服务你他很快乐然后一方面他也在学习做菜然后他就很快乐、哦、那孩子你就让他洗菜他也很快乐、哦、他可以帮你洗一点菜青菜什么、哦、这些你都可以还有切菜我们老大就可以帮忙9岁的就可以帮忙切菜你可以让他多参与这些其实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可以帮助你他也觉得跟你有这个爱的互动那你一方面你也信任他他可以感受到你信任他你相信他哦，是我们家全家要吃的东西、哦、你这么对他那么看重可以交给他、哦、让他来洗、哦、所以 按洗完你可以检查是 OK 的，但是你可以让他就是赋予他有这些责任，他可以来面对，他可以来学习给予，他也会很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爱的行动你要让他多可以来参与，让他多参与的时候他可以一方面他可以把练习把爱给出去，也成为一个不是那么自私的人。我们要帮助孩子不要活在自我中心嘛，他可以把这个爱跟人家分享，然后可以常常把这个，他会变成这个他一个习惯。好，所以其实在家里我们如果殷勤的话，孩子也会学到殷勤的功课。好，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在家里，我们其实殷勤的话，孩子是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的。好，好，所以我觉得这爱的 service 就是这样，就是让你的孩子可以多一点去做，多参与，他们觉得很棒。好，那我另外讲精心时刻 quality time， 其实你真的要，我再回到上面讲到，你真的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现在我们这个，你当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跟他比较亲，这是没办法，这是事实，就是这样。你当多花时间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比较亲，这是没办法。像我们有两个公公婆婆嘛，这个一个是离我们家很近，他们常常可以飞到我们家，刚跟孩子有互动；一个是住很远，在亚洲，所以我们一年才回去一次。虽然我们有视讯，但是那个因为那个互动不一样，你就觉得差很多。一个婆婆来的时候，那个孩子会尖叫啊，婆婆来这样子，因为很高兴这样子，因为常常见面就很亲。好，另外一个比较远的，他就不会有表现出来这么，虽然会开心，但是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对比差很多。一个是尖叫很开心这样子，另外一个是婆婆来很棒对，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不一样。其实你跟孩子在一起一样，你常常跟他在一起，常常读故事书给他听，你常常花时间在一起，在专注力在他身上，他跟你会比较亲，他愿意让你牵他的手啊，愿意你可以跟他说话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你们关系有建立起来。好，所以把握这个现在还有机会，他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的机会，你一定要投资时间在他身上。好，免得这时间一过去就大了，然后以后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就对爸妈不是兴趣那么大了，他可能对外面世界兴趣比较大了，那时候就比较晚了。所以现在趁还可以教导的时候，还可以跟花时间的时候要把握机会。那讲到这个身体的接触也是一样，趁还可以，他还愿意让你抱，愿意让你亲的时候，多多抱抱他，多多亲亲他，多多爱他，都牵手跟他去散步，多 hug 这样子，让他这方面他可以常常被你爱到。就你很多人他这一生他因为都没有被父母爱到过，所以第一个男人跟他是比较示好的时候，他就 OK 了，他就这样子，他很需要这个爱的拥抱。所以其实这个爱的拥抱你在家里你就可以常常给他，让他觉得他这被爱的被接纳被肯定了，他在爱的那个需求就不会那么大。因为你他家里很多爱的方面已经得到满足，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很多趁还可以愿意给你抱，他可能女孩子真的再长大一点，他可能不要爸爸抱了，所以那趁可以抱的时候赶快抱，以后长大就没机会对，所以趁可以抱的时候赶快抱，赶快亲，赶快更多的爱他们。好，这是讲到这五种爱的方式，我们其实可以更多的来给出去，让孩子可以感受到被爱，然后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学习爱他们，就真的要你要 identify 你的孩子到底是哪一方面他需要这个可以感受到被爱，你的配偶也是，你要了解他哪一方面可以感受到被爱，你用那个方面去爱他的话，他那个 love tank 很快就满了，他一下就觉得很被爱啊，然后他就很愿意爱回去给你，很愿意一个被爱的人，他很容易把这爱再给出去。所以把握机会，你这个是你五个秘诀啊，你可以拿来对付你的配偶，不是来爱你的配偶哈，来爱你的配偶，然后你可以爱你的孩子哈，他可以很容易接受到被爱，所以你要留意他在哪一方面他觉得很被爱，所以这几方面我们可以来学习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九型人格哈，这个是因材施教哈。好，这个九型人格他其实就是有九种 type 那个。他把人大概分类成九种，这其实每个人其实真的很不一样，但是他大概 identify 一下，帮助我们对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到底是哪一种特质，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成长。其实是我们是希望帮助孩子越来越像耶稣嘛，越来越像我们的神一样，有这个美好的性格跟生命在他们身上。所以但是神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像我们家三个孩子真的性格都不一样， 哦，真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我婆婆也跟我们讲，如果性格都一样，那就生一个就好，对不对？那就是三个都不一样才有特别嘛，哦，所以三个都还不一样，我们就用不一样的方式，然后针对他们需要成长的地方要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功课来学习，哦。对，第一个是讲到完美型，哦，完美型他是一个完美者，哦，他很喜欢改进啊，他捍卫原则，哦，他也遵守原则型的，哦，他也是秩序的大使，哦，他很喜欢维持秩序这样子，哦。但另外一个也有人讲说这是完美的审判官，哦，所以他的黑白是分明的，他一定做事要条理清楚，一二三四五要照着跑，你不能一直接跳到五，你一定要一二三四五，所以他会比较是这种黑白分明的，这个你要教育他的方式其实你要帮助他有扩大一点，不是什么事情一定是对错，你其实有时候有一点 grey area， 有些灰色地带，有的事情他处理的时候可以比较通融一点，圆滑一点，哦，有时候不是一定是对错这样子的，帮助他有这个分辨力，哦，在哪一方面可以给恩典，哦，在哪一方面不一定一定要就是一定要零跟一这样子，哦，一定是被处罚或是不被处罚，哦，有时候可以 delay 处罚，你可以更多扩张他那个，哦，他那个对错那个分别，哦，啊，这样的孩子也特别他要求自己要求会很高，因为他是完美主义者嘛，所以他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要求他怎么样，因为他自己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他有时候做不到他自己会 frustrate 啊，会沮丧啊，会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特别再要求，而是多鼓励他，哦，你已经做得很棒了，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哦，这样你这样子做已经超过爸爸妈妈的 expectation 了，哦，你就可以多讲这些鼓励的话，哦，跟他讲说你放宽你的标准，哦，他自己已经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了，哦，你就不用再加一些压力给他，哦哦，这种人他自己已经给自己很大的承受这个要做好的这个责任感已经很重了，你就不用再施加那个很大的压力在他身上，哦，因为他自己会去追求，哦，所以这样的人你可以帮助他，哦，就是这样，不要一定要对错什么，一定要很绝对怎么样，这样你可以帮助他可以宽广一点，心胸宽大一点，哦，你也可以帮助他这个不要追求这么完美，哦，而是，哦，追求在神里面的生命，哦，可以很多事情，哦，是可以有一点弯转的那个余地，哦，好，另外一个我讲到这个助人型，第二个讲到助人型，他是很喜欢帮助人的，哦，他也喜欢造就别人成就别人，啊，他是博爱型的，哦，爱心大使，然后很乐于给予这样子，哦，那有不小心也会讨人家的喜欢哦，然后他也是很喜欢顺着人家的意思来做这样子，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好，哦，这样的人，我们其实一方面我们就是让他可以更多的参与嘛，他其实很乐于给，很乐于给出去，那这个对他来讲，他是他一个喜乐，他喜欢表达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帮助他设立界限。好，哦，有的孩子他其实他给会给太多，好，哦，他其实有一些玩具，对不对？他总是把最好的给人家，哇！他是把这个才刚拿到就给出去，全部都给出去。他是希望结交朋友，他就拿到最好的，全部都送出去这样子。不是说给人家礼物不好，或是说不是说给人家最好不好，而是说我们要了解他的心。他有时候其实是为了讨好人，他就把那个最好的给出去。好，所以你要帮助他有设立界限。好，他怎么可以给，什么时候不能给？你可以帮助他有一些了解跟认识。哈。那他有时候他在给予上，因为他很热心，哦，特别是大一点，在很热心的时候，有时候人家就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有时候热心过头，人家会觉得鸡婆，哦，管太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哦，做太多这样子，哦，其实这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很乐意给，所以一样你要帮助他设立他的界限，也要一方面也要让他认识到这个，不是每次我们给热心给予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到很正面的回应，哦，你可以这样跟他讲，有时候人家可能会泼你冷水啊，那他可以接受到这个，就是人家没办法接受他的爱的时候，他可以面对。好，你可以教导他可以面对，而不是用负面情绪来处理他那个受伤的情感。好，可以来教导他，可以来面对他。人家如果不接纳他的给予的时候，他可以有怎样的反应？好，所以因为有时候这些孩子他也可能会问你说，哎，爸妈，我想要帮助你。那时候你有时候你可能会拒绝他嘛，那他就会觉得很 sad， 你不让他插手帮助，但是有时候你就是让他明白，因为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很赶了，没办法再让，就是可能是煮饭啊或什么，今天这个时间很赶，没办法让你参与， 你就让他知道他可以面对这样子被拒绝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是帮助他以后被人家拒绝或什么他可以有比较正面的来反应。好，第三讲到那个成就型 Achiever 他就是一个成就者，他是实践家，他很喜欢看到有果效，苦干实干型成功的例子，他很重视成就跟表现，他有时候会以优胜劣败来看待自己的价值，那他精神他那个 energy 也是比较高的，那常常会成为大家的焦点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留意他会不会有虚荣心跟骄傲，有时候不小心他有时候习惯会把人家踩在脚下这个把自己凸显自己比较高这样子高人一等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鼓励他，因为他这么讲 achiever 嘛，他其实不需要 achieve 什么，其实爸爸妈妈已经很爱他接纳他，他就一直要鼓励这个孩子有这个建造这样的价值观在这个孩子身上他不需要strive 怎么样去 achieve 什么时候才被接纳，其实他已经先被接纳了这些其他的都可以表现出来这些是他想要做的，他想做的是 OK 的但是不要让他成为他的一生想要达成的目标要去为了要得到人的肯定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另外一面我们可以帮助他，就是他不要他可以习惯做一些幕后的，你给他一些目前的工作他会很喜欢，在人面前表现什么他会很喜欢，但是你可以让他做一些幕后的服侍可能收桌椅啊什么这些没有人知道的，你教导他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你让他有一些东西他其实知道他不一定都要抢的拿到那个 credit， 有时候的 credit 可以给别人有时候这个谁所付出的你可以让他那别人可以占这个功劳都 OK， 你可以帮助他有一个更大的宽广在他心里面好，所以可以带他做一些没有人知道的工作，或者默默无闻的工作，或者别人看不到的工作或者这些服侍都好让他在上面他就可以学习学习这个不需要 achieve 什么，不需要一定要看人家看到他所做的这样子。好，还有讲到这个是自我型这个是比较自我型的，这个是有一个讲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精灵天上掉下来他是浪漫主义者然后他也很喜欢艺术也有很大的独特性，他也很有创造力然后很敏感也喜欢幻想多愁善感常会坚持自己然后抗争到底不屈服于权柄之下这样的孩子其实他是感情很丰富的，有些人感情很丰富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的感情可能就这样子他的感情他表达出来之后你可能觉得已经爆点了，哇这个人怎么感情这么丰富，这么会形容他里面的感觉，或者是这么会那个一下就流眼泪一下就哭得不得了了然后要么就是这个你知道一个花瓣死掉了叫林黛玉有没有，他也要去把他埋葬，就是这种情感非常丰富这个就是他是天生就是情感比较丰富的这种人我们要帮助他可以表达他里面的情感，他有时候没办法用来话语来表达出他里面的情绪什么那他有时候他就是可能用暴的或者用愤怒的或者什么，他用高涨的情绪来表达他的情绪，那这种孩子我们可以教导他疏解或是说出他里面的情绪，那个情绪跟情感，所以有一些那个情绪的 expression 你要让他练习更多的扩张他这方面的单字就是说我可能觉得很沮丧我现在觉得很下沉就你扩张他的单字，我想非常高兴你扩张他一些这些单字可以表达情感感觉的单字以至于他比较可以表达他里面在情感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把它搞出，而不是用外表情绪来表达他的情绪，而是他可以改为比较理性一点，他可以来表达他里面的感觉他里面的想法这个是我们父母亲可以引导孩子在这方面可以来做调整这是好。那还有再讲到理智型这个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这个就是行动，这个就是他是观察者然后思考型的智慧型的知识型的他可能很喜欢专读某一方面的学问他就是在那边好好读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教他去执行的时候他执行力比较低但是他很会这个方面他很会但是他不代表他的行动力很够这样子。那这方面的孩子也比较可能很喜欢阅读很喜欢自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好，这方面孩子我们可以鼓励他就是更活泼一点啊，更外向一点，对不对？我们可以让他参加多一点，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他有机会接触人。好，你让他多去外面走走，好，不是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让他多去外面，可以来接触到外面的东西哈。那好，这个对他是一个好的培养，而不是他都老是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在自己专业里面。好，这边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留意，就是说他刚刚表达的时候，或是他很喜欢问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哦，不要觉得不耐烦，因为这方面的孩子他特别会，他有思考嘛，所以他要问你一些问题，他觉得想比较多的。那你有时候爸妈觉得问很多问题觉得很烦，哦，你不要表达出来很烦，你就因为这方面的孩子，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知道你在爱他，哦，你可以跟他理解他，你可以跟他讲。啊，这方面的孩子我们要留意，就是很喜欢，有可能会跟你很喜欢跟你 argue， 啊，这方面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哈。他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知识啊 knowledge， 他就可能会用这些来跟你辩论或什么。好，这方我们要留意，我们就其实就站在神的根基上面，好，跟他说就可以，照神的标准来讲，这样子他不管世界上给他什么样价值观，我们至少还有一本神的话，这是按神的话语来活。好，这个是我们这个理智型的孩子，我们特别要帮助他更多的可以动起来，更多的活泼起来，可以跟人接触，这样子。好，然后再讲到那个，对，你还有就是你可以安排 play day。 其实我们这边鼓励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家长多一点 play day， 你可以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啊，主日学的孩子啊，你们可以偶尔有一些 play day， 他们可以一起去玩嘛。好，你们可以这样子安排说啊，今天我们把孩子放在你家，夫妻出去约会。好，下次你们孩子放我们家，你们夫妻出去约会。好，妈妈要 date 耶，yeah。对，妈妈跟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孩子就是放一家，然后另外两个就出去一个约会，可以这样子，你们就多找一些玩伴，然后他们自己从小也有属灵很好的玩伴可以一起成长，好，那他们在儿童主日学也不会孤单，然后他们多一点有多认识，有一些好朋友是很好的，好，所以这个孩子我们至少如果没有搬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大部分可能就是。住的就可能工作如果没有变迁，大概可能就是留在这边。好，所以你让这个孩子这个多一点认识的人，多一些玩伴，对他是好的。他成长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有一些玩伴啊，属灵以后有一些属灵好的伙伴是很棒的。好，啊，这个小时候交的朋友其实是最单纯的。啊，你让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多认识一些朋友是好的。好，好，那讲到第六型是忠诚型，哈，这个是追求安全者，哈，谨慎型。他对于陌生的环境会感觉紧张啊，没有安全感哈。Well， 但是他这个人很信靠度很够哦。你教导他的跟他讲的事情，他可以忠心的去完成哦。这是这种孩子的特质哈。那这种孩子，我们就是帮助他接触新的东西。他有时候不小心，他就会守城。好，那你就帮助他可以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也要用鼓励的话提升他，因为他害怕嘛，他有一个惧怕在他里面。哦，很怕做错做不好，那你就是要鼓励他，哦，提升他的信心，哦，所以更多的用话语啊，不是用责备，哦，反而会造成很好的效果，就是你多鼓励他，哦，让他可以越来越勇敢，对自己越有自信，哦。好，第七型我们讲到这个火药型，哦，他是创造可能者，哦，那个享乐型跟快乐型，哦，这种孩子就是很爱玩啊，很活泼啊，那可能就是你管教完之后他一下就忘记啊，好像没有管教过一样，好，这样的孩子啊，所以他经常会碰碰跳跳，而且喜欢探索新的事情，好，很爱自由，不喜欢人家约束，不喜欢遵守规矩，好，为人又很乐观，这样子，好，那这样的孩子其实你如果给他一个舞台的话，他通常会表现得很好，你给他一个 stage，哦，他通常会把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很放心，哦，一个舞台给他的话，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们需要留意是他需要 go deep，哦，他特别在你需要他专精的事情上面，啊，不要让他每样事情他都想要摸都变成打酱油，哇，他就是每个地方他都是就学一点皮毛学一点皮毛学一点皮毛，哦，你真的特别你就是可以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跟他讲说，哦，你如果要学画画你要学多久，你给他一个期限，哦，他学习持久跟耐力，哦，而不是说啊，他这是个你跟他讲他就学画画他就学两天他就不想学了，哦，他说学什么东西他学两天又不想学，你要跟他讲，哦，你如果要学可以，我们要学多久，你让他有一个持久力，然后你就是你可以爸妈可以鼓励他，然后你爸妈可以给他设的界限， 所以这方面可以帮助他可以以后有耐力，而不是他东西都是做三分钟热度就很可惜。好，你让他可以有这个持久力，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他也可以专精，好，这是他有兴趣学的东西。好，这是我们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哈，啊，做事有始有终这样子。好，好，好，第八型是讲到这个领袖型呢，啊，这个老大型哈，但是老大哥啊，很会照顾人呐，啊，哦，他有权威型的，很喜欢支配人，很喜欢管人。哦，我们家这个老三就是这样。我们体验游戏的时候，我们玩老师说嘛，啊，谁要当老师？哇，他抢着当老师哈，哦，一个最小的抢着当老师，对，他就是想要上去讲老师说什么，大家照着做，他就这个是老大型的哈，哦，他就是，然后他有不服输的个性哈，哦，然后很容易冲动哈。哦，然后也会容易暴怒，这个是这一型的孩子我们要特别留意。他有虽然有 leadership 有影响力，但是你要帮助他，就是他要有正面的情绪，不是只有负面的情绪。所以他被人家挑战了，或是人家没有照着他的方式做的时候，他要可以 calm， 他不是就是用骂的用打的，这都不是我们希望他表现出来的。所以在他的 EQ 上面我们可以帮助他，在情绪管理上面需要留意，可以培养出刚柔并济，就是说他又可以温柔又可以谦卑，然后也可以表达，这个是他可以这型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的。他本来就已经很刚强了，我们要把那个柔软的那一面也可以做在这个孩子身上。好，最后一型是和平型 Peacemaker， 他就是很喜欢维持和平，啊，所以这型也是他们讲的动物的代表是大象，哦，和蔼可亲啊，很可爱哈，哦。当然，他真的受不了被激怒久的时候，他一脚就把你踩死，这样，就是大象型哦，就是一直激怒，激怒之后就爆掉，这就是大象型，然后他就把你踩死。所以这一群是很温柔的哈，哦，他们说跟鬼都可以做朋友啊，这，哦，就是说他就是很善良啊，哦，很不喜欢更加争执，然后很容易忍耐，但是当然忍到久也会爆掉哈，哦。但是这个就是这一群我们孩子。可能他就是他动作可能会比较慢，他是比较慢一点的哈，哦。这个，但是我们就是学习爱他，哦，学习爱他，接纳他，哦，那你可以多安排他一些有些冒险的活动，哦，冒险的活动，哦，让他可以多刺激一下哈，哦。这个不是只是温温和和的，可以多让他有一些挑战他自己的哈，哦。那也让他表达学习表达自我，哦，他是因为他什么都是好，什么都是听人家，哦，这个比较。和睦型的哈，但是你要让他学习表达他的想法，他里面的感觉，他的感受啊，他的意见啊，跟建议，你要练习他，让他可以来表达。哦，这是这方面的孩子，我们可以往这方面来鼓励他成长的哈。所以你自己的孩子，你要看一看，说到底是他是属于大概是哪一型的，我怎么样来帮助他，在他生命中可以有一些调整啊，需要成长的地方是哪一方面，或者他现在。欠缺的是什么，哦，这方面我们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我们比较知道我们把孩子要教养成怎么样的孩子，然后往他把他带到哪一个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讲到爱，你怎么爱你的孩子，你的还很重要，你怎么样让这个爱可以真实的让他可以感受到，而不是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来爱他，哦，有时候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哦，你的 caring 啊，你的话语啊，那些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来，可以让他真实感到，哦，这个爸爸妈妈非常爱我。这个是我们的，我觉得最后一堂我们就是来有一些这些的认识，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下去，好，那也帮助我们他们跟他的关系可以越来越好。因为我相信这个关系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在座的父母亲不想要跟你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真的很希望到老我们都可以有说有笑跟我们的孩子，哦，所以真的从小我们就学习爱他们，好，那也可以认识到他们。这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父母，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尽责啦，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爱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被爱，然后我们也教导他这一生走正确的道路。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开放麦克风，有要做见证的也开放，然后有要问问题的我们也很鼓励你可以来问问题，然后我们江牧师也在这边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来发表。对你们教养孩子上面，你最近还有什么挑战的？你觉得有不容易的、困难的，好，你都可以来发表一下。好，可以举手，我们这边有麦克风，我们请Irene帮我传一下好吗？
那个讲到那个人格九型哈，去知道你的孩子哪一型哈，照着你的孩子的这一型的独特性去对待他是蛮重要的。好，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妈妈哈，她就是她的女儿是一型的，她的儿子是七型的，所以她对待这两个孩子管教的方法都不一样。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没有。好，好，那因为我也有教这个妈妈怎么样去管教孩子。好，那跟她讲到，哎，我差不多接触这个孩子接触一下，我就会知道他比较属于男型的这样。好，那他的儿子就是七型的，七型的是比较，你们现在看一下那个七型，他比较是一个创新的，好，所以他什么都喜欢新鲜的，新鲜的，他很容易就厌倦。好，那七型的人包括吃东西，他就是中餐吃的东西，他晚餐不能再吃中餐的剩菜，他晚餐一定要再吃不一样的菜，这样子。好，他是很容易腻的，因为他就是好像神给他的，你知道这个人格九型哈，就是从，就是说神造人哈，从这九种方面去彰显神的丰富，神的完美，你知道吗？好，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神这一方面的特性，好，就好像钻石一样，神的属性就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从每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见神的丰满，神的美丽，神的卓越，这样。好，那我们呢，就是神造我们，我们常常有他这一方面的这个钻石的这一面的特性，他有那一面的特性，所以为什么神说要我们众圣徒与众圣徒在一起，你才会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就是你如果个人在追求神，什么叫我自己读圣经，自己等候神，自己这样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神，你必须跟众圣徒在一起。哦，他怎么个性跟我这么不一样，可是神却这样的爱他，神却这样的对待他。好，那我这个个性跟他很不一样，可是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待我，那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这么丰满。那你也要去认识你的孩子是哪一型的。好，那他的儿子呢，儿子是哥哥，好，他的女儿是妹妹。好，那女儿呢，儿子他儿子呢，差不多叫他弹琴呢，他弹一下就是弹好了，都练好了，这样。好，那他的女儿呢，是他跟他讲说你这样可以了，他说不用不用不用，还不行还不行，我还练得不好，还练不行，这样。功课也是这样，女儿对功课也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他妈妈呢就对待女儿常常说可以了可以了，你不需要考那么好没有关系，你这样已经够好了够棒了。因为他一型的人，你看一型人是完美型的嘛，所以他追求完美，而且追求什么都要按规按规就什么啊，按部就班哈，就是规规矩矩的照着老师的规定全部都要做好，他是这样。那儿子呢是才做那么一点又拍拍屁股说好了好了我可以来吃饭了，就是这样。好，所以他妈妈对待这个七型的老大常常说不可以，你还要再下去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做好，好，你都这样做好来给我看了才可以。那女儿呢就常常就是他就是鼓励他放松，够好了够好了，你不要这样一直要求自己，一行人就很会要求自己，这样子。好，那所以对待两个孩子都用不同方法。好，那这个妈妈在她孩子小的时候因为她那时候我们会有没那么多，所以有时她就会请我去她家吃饭啊，我就看着她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要这样，那个孩子要怎么的，她这个妈妈真的就照着这样在管教孩子哈。好，所以她说她的孩子现在都已经要读大学，整个经过青少年没有青少年的反叛期，悖逆都没有，这样。 所以你们这四十对很有福，你们如果好好照着这个教养孩子的这个爱篇、管教篇这样去教，这样去教孩子，到青少年不会叛逆，是吧？他可以感受到父母的爱，好，那他很有安全感，好，然后你也不会去控制他，好，你是很有智慧，照着神造他的独特性，一直在帮助他去发展。发展更好，好，尤其刚刚Steven 讲到说，哦，你的孩子像第三型的，第三型很在乎舞台，好，他就很喜欢表现、表演，很喜欢惹人的注意，好，那他有舞台可以表演，他就很高兴，没有那个舞台，没有麦克风，他好像失去人生的目标。好，第三型的比较是这样。好，那所以呢，像刚刚 Steven 就讲的哈，你知道你的孩子比较这一型的，你就从小时候就开始让他知道，神说你们暗中所你们所做的对人的良善、对人的慈爱、帮助人等等，他说我父哈就会报答你，你暗中所做的，我父会在明处报答你，你知道吧？好，所以你刚刚 Steven 就讲到这方面，说，哎，你孩子如果三型，你就常常让他做一些背地里的帮助人的隐藏的工作，而且让他知道这在神的眼中是多么有价值。好，那这样帮助你的孩子比较不会，其实每一型哈，你看九型人格都有。都有他的怎么健康的健康的一型，不健康的一型，还有病态的一型，这样了解每一型。好，所以他如果他是健康的像八型，好，这个健康的八型是很有领袖，八型就是叫江湖老大，好。江湖老大，你看那个大流氓啊，哈，江湖的老大，大部分都比较是八型的啊。那下面的啰啰呢，如果乖乖听话，他都会把你照顾得很好。那你不听话，你就惨了，我就跟你修理很厉害，是吧？这个就八型的人，好，很霸气，好，很霸气啊。那健康的八，那不健康的八型呢，就会 controlling， 就是说你不听话。我就跟你修理得非常厉害，我就要控制你，完全听我的。所以八型的人呢，大部分他的基本的 mindset 就是所有错都是别人错，好，都是别人错，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是吧？好，所以那个上 Steven 有讲到他的那个老幺比较八型的嘛，啊，八型的走路啊，撞到门啊，就说妈妈，这个门不应该摆在这，应该拆掉。你知道吗？好，这样，所以他比较不会想到是我的问题，我该改，而问题都是别人。所以八型的人，他可以做江湖老大，就是这样，永远都没有错。杀人、抢人的钱都不是他的错，都是这个人活该，他就是该被管教，是这样。那所以，如果你的孩子，那八型有健康的。健康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像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就是八型的，他是健康的八型，健康八型，所以他真的是领导的非常好，这样好，照顾下面照顾的非常好，好，那可是不健康的八型呢，就会控制，每个都要在我下面乖乖的听话，这样控制型的，这样好，那还有病态的八型，那就更危险了，这样好。所以你看你的孩子，你要留意这里写的，你留意去看你的孩子是哪一型。有，我这里有，谢谢。你留意看你的孩子是哪一型，然后你知道他如果健康应该是怎么样，他不健康是怎么样，那我该怎么样来帮助他？我们书房可能有《人格九型》的这一本书，好，你可以自己去看。好，然后知道一下你的孩子是属于哪一型的，这样越小的孩子越准。好，看哪一型，如果这个人经过被父母管教过了，或者经过教育了，好，那个就比较不准了。好， 讲到几型人格几型是他越小的时候他的自然反应。像我怎么知道我是一型的，就是我发现一型是遵从原则型的，遵从原则型，哦，我就发现，哎，我小时候医生，如果去看医生，医生说饭后要半小时吃红包，好，啊，饭前半小时吃白包，我就会真的量时间，吃完饭以后就看半小时，然后我就会吃红包，好，然后我是这一型的。那我的姐姐呢？我的姐姐比较是这个八天期的，好，所以呢。八型的你知道吗，八型 always I'm right， 我是对的，所以呢他去看医生呢，医生说要吃红包白包，他管他你什么包，他回家就把他丢到垃圾桶去就这样。但马蒂娜牧师是七型的，他也是，他从小看医生呢，他都把这些就丢到，哦，我姐是丢到水沟啦，那马蒂娜是把他丢到垃圾桶里，这样子。那所以你要知道每一型的不同，然后该怎么去帮助他这个缺点，去把他让他往另外一方面去发展，那他的优点你在这方面一直让他更多的去发展这一型，这样好。像老板，做老板最喜欢顾到一型的，一型的就遵从原则嘛，你跟他交代什么他一定会做好，很有责任感，好，然后说七型的就不是这样，你交代他这个他自己有别的想法，异想天开就有他的其他的想法，但是你如果是研发部门那你就要去顾七型的，好，他们很有创新的能力，很会有新的看法，新的发明，这样那你就要用这些，所以要知道你的孩子知道是哪一型，你教育他的方法不要，例如说七型的人他就是喜欢新鲜嘛，好，新鲜，然后七型人大部分就会比较好动，他都比较好动，因为他就是从小他被造就是喜欢新奇的新鲜的，这样，然后你就一直要打他，台湾话无得定啊，然后就要管他打他，硬要把他的形去把他扭过来，这是不好的，因为神知道他是这一型，你应该懂得他的长处去帮助他发展，懂得他的缺点去往另外一方面去发展，以至于他缺点不会那么强，就这样。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江牧师啊，我就想问您，这个我因为我儿子三岁嘛，这个九型人格，我觉得他好像每一个都没有说特别的像哪一型，因为他好像横跨好多型，因为他对他又是。他平时比如出去玩他也很谨慎，他男生但他不像一般男生那样就是乱闯，好像很猛，他又很谨慎，然后他也很像爱心大神，他也很愿意 share 他的东西给小朋友，然后他也特别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喜欢思考，他也非常喜欢读书，然后他会自己想出一些东西来，会给你讲东西，会讲故事这样，然后呢他又怎么说呢，就是又很喜欢这个好像遵循这个秩序，就是你把他什么东西打乱了他一定要按着那个秩序来走，就觉得好像我都不知道他是哪一型，
有可能是六型哈，谨慎哈，六型很怕错，所以他很谨慎哈，那还有呢，你是哪一型呢，你都有翅膀，两边都是你的翅膀，例如如果六型像我是一型，但是呢二型跟九型是我的翅膀，好，所以呢我很喜欢牧养，我很喜欢跟人在一起，好，九型就是第九型就是牧养型的，牧养型，所以九型的人很第九型的很适合做小家长啊，做牧师啦，就是很适合牧养方面的。好，那这个，但是二型也是我的翅膀，你知道，就说两边都是你的翅膀，好，就看你是一型比较偏九，还是比较偏二，或者你二跟九都很平衡，就是你两边的翅膀。那二型就是救世主型， 救世主心，就是很喜欢帮助人解决问题，好，或者很帮助人从水深火热中去把他抢救出来，好，这个是二型的啊。二型还有一种，就很喜欢给予，他只要有两袋苹果，一看到你过来，他就给你一袋苹果，这样就很喜欢给予，那所以你去看，然后也问神，神会跟你讲。
那是不是随着他年龄的变化，他人才
会
变？
随年龄的变化会变，可是越小是越明显。举例说，我如果三岁，我也没去看医生，没看，所以还看不出来，对不对？等到我差不多六岁，你就发现老师说什么，我就照他说的功课就要这样写。老师说的，我就要问几点什么？医生说什么，我就要问清楚。好，那七型大部分不大问的，大约听一听，他自己会去创新，就是这样。所以你多留意看，大部分这么小就可以这么谨慎，会比较像是六型。但是你再看看是不是，但是六七跟五就是它的翅膀，好，所以你看看它是不是有七跟五这方面的，这样
有，
那就是，所以它很可能是六型。
所以一般它的翅膀都是你所在那个
型
的两边，
你不可能说六型翅膀是二型，不可能，翅膀就是它的两旁边。
可是它，我觉得它很有艺术性，它喜欢画画。
七型就是七型很艺术，很七型很艺术，很会创新，很会画画，很会那个。你看满天的牧师好会画，没有学过。哦，我说你可以开画展。
谢谢。
四型七型都有艺术。
四型七型都很艺术，而且你们留意一下，这是我发现的。我发现在这个末世，神给我们下一代很多都四型跟七型。你会发现我们是不是这个下一代大部分都蛮艺术的，而且很热情，好，那但是呢做不太久，好，就是要蹦蹦跳跳啊，蹦蹦跳跳这样子，所以有些父母就很受不了，好，但是你不要用你的受不了律法主义这样硬去压你的孩子，你要知道他的受造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要给他这样蹦蹦跳跳的，这样子、
okay. 好，谢谢。
哦，江妈妈，我想问一下哈，我那个我的那个小的那个应该是属于很明显的活跃型的。那有一点我很想问一下，就是当他很喜欢尝新鲜，然后如果比如说这次他跟你讲说他很喜欢吃面条，我们就会做面条给他吃，可是发现哎，他那个人说怎么都不吃面条了。然后现在我要给他再做，比如说和牛肉，他可能蛮喜欢的，哎，奇怪，怎么又不吃了？就是他会一直换新鲜的东西，一直要给他。那我们做父母就会担心说，那以后你娶了太太那还了得，就是除非你自己做，要不然的话你太太要一直满足你这种新鲜的这种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会有时候就会故意就不想要做给他吃啊，因为我觉得就做给老大就很喜欢，做给老大，老大什么都可以吃，然后就很喜欢做小的，常常要换，我觉得很辛苦。那这种怎么帮助他？是不是结合这个爱的五种语言，他知道他语言吗？还是怎么样方式？
像你的孩子哈，就是很可能就是七型或四型，好，四型七型
的七型非常明显，
很明显哈，七型哈，四型七型都喜欢新鲜的。因为四行是天上掉下来的精灵嘛，你知道天，我们的神是一个创新的神，我们的神是喜欢做新事的，所以他会常常很新。你看每一天的天都不一样，对不对？好，那个花多么不一样啊！啊，那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喜欢他就是一直做新事啊，很喜欢创新的。所以你其实，趁着孩子小就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说，哦，你有神这方面的属性，哈，这样让他知道，这样。那他喜欢这个都一定要这样新鲜的哈，你就说哇，你受造就是很有创新的这个，所以你喜欢吃新鲜的，来，你下次你来做菜给我们吃，哈，这样子哈，那你一定常常可以创新哈。你仰望神，你看看你要做什么菜，然后妈妈去帮你买菜，好，你来做，就是 让他有机会去那个，说不定他真的以后成为大中婆大师傅啊，这样。
回来真的，我看有很多七行真的很会煮饭，他们真的很喜欢踹，然后不一样的，然后变，然后他们自己煮也很快乐，然后请人家吃也很快乐，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能型啊，就是其实很多每一行里面，其实有些东西是功能性的，就像一行很遵守原则，他可能他就会很准时。哦，这个其实我们在每一行都希望他们有这样的功能在身上嘛，所以希望每一行都可以长出这样的功能来，就是说，哎，时间到了，准时那些方面他可以遵守。啊，这个是从小就可以培养的。哦，就像那个他可能很喜欢创新，七行很喜欢创新，吃不一样的食物，但是你可以训练他说，哎，就像我们家每一天礼拜天早上就是吃煎饼，哦，这个就是一个规定，不是规定啊，就是对我妈妈来讲，妈妈也简单，这个有一个食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你可以训练他，哎，只要是煮的他就带着感恩的心吃，这就是另外一个然后要学习，就是妈妈爸爸煮的就是带着感恩心来领受，这样子也帮助他，就是不是他要也不能挑食，我们家是不能挑食的，拿出来他就需要吃这样子。所以有些人 amazing， 我们家孩子可以吃 broccoli 哈，就是其实我们家只要准备了他就要吃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帮助他这方面可以长出来这样子。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江牧师你好，我大儿子快5岁半，然后我觉得他还没有真的很认识神啦。因为我之前没有，他之前有问我，妈妈我都没有看见耶稣怎么知道他存在呢？可是呢我之前有跟他祷告，就是说神啊请你让 Daniel 认识你，然后他说妈妈我早已认识神，我16年已经认识神了，可是呢他就还有很多疑问，他很喜欢思考，他看书啊喜欢看书，那早两天他就说妈妈你说主耶稣会住在我们心里，可是他那么大我的心这么小他怎么住得下，然后我的心会动蹦蹦的跳，那主耶稣会跳出来啊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应该怎么回答他。
那个你的儿子就是才5岁半哈，很有思考哈，很有思考，他很可能是五行的哈，五行的人他就是很喜欢思考，很喜欢读书，因为他的头脑就是要从好多的知识，他一直要装好多的知识这一些，所以你要趁早让他背圣经、读圣经、熟悉神的话，神的话都会跟他讲的。好，例如他说：“耶稣，我又没有看见他，我怎么能够信他呢？”那你就从圣经上讲啊。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好，然后圣经有讲说我们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神是个灵，所以你要看他不是用你肉身的眼睛去看他，你要用心灵，你会 touch 到他，心灵可以感受到他。好，那所以让你的孩子，你就说好不好，你现在就安静1分钟，就1分钟回到你的里面，开始安静下来，耶稣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让我感受到你在我里面，让我感受到你在拥抱我。好，那他如果感受到然后1分钟以后说好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感受到什么，你就可以问他，然后他就说他还不知道，小孩子有时候不会描述嘛，那你就说你是不是感觉到里面很平安，好舒服，好，或者你里面是不是感觉到有东西在流动，好像一条河，或者你是不是感觉到里面很热很热，那个都是神的同在，神不同的彰显，哎，那个就是神与你同在。当你没这些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失去，这样，哎，好，所以你可以跟他讲。那另外呢，你的孩子如果是第五型的，他是思考型的，他是喜欢 study 的，他是喜欢研究的，他要看很多书，你一定要赶快一直给他多读圣经，不要让他先读世界上的好多书，世界上的很多书是人写的，圣经是神的话， 神的灵感动人写的，而只有这本圣经是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是几千年来到现在都还可以用。你绝对没有哪一本书几千年前的书到现在都很实用，而且老人小孩都可以用，博士小学生都觉得在对他说话，有没有哪一本？绝对没有，几千年前的耶，对不对？而且小孩都可以读得懂，博士也可以读得懂。好，但是博士如果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他里面，跟一个小学生有耶稣住到他里面，小学生读的比那个博士还读得懂。所以你就知道这本书是一个生命之道，生命之道。那你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把生命之道一直吃进他的里面，所以你要趁早赶快带着他读圣经，好，然后让他，而且他自己，你带他读背，然后让他自己平常也可以再多读一些，因为他的量会要很多，会很多。你绝对不要让他先对于世界上的小学，世界上一切的学问，在神的眼中叫做世上的小学。你不要让他先装满了世上的小学，以至于他生命之道就吃不到了，因为思想被扭曲了。你要让他先读神的话，很多时候他就有智慧。读神的话，你因着让他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他会比师父、比老人家都更有智慧，更通达。这样好，所以让你的孩子要，你知道五行，你一定要让他四行也是，四行是天上掉下来精灵，你一定要多带他敬拜。他在敬拜里面哦，如鱼得水，他很容易遇见神。好，四行的人灵特别开，灵特别开。可是你不让他赶快越早被圣灵充满，他到了，你让他去到，尤其你回到亚洲去，你只要去到经过有庙宇的地方，那个邪灵比较多的地方，他也，如果他没有赶快让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很容易被邪灵进去。邪灵一下就进到他里面，这个人就变为鸡桶，明白吗？因为他们的灵很开，这样，所以四行的孩子，你要让他赶快多一点被圣灵充满，多点敬拜，这样，好，来到神的同在里面。那不只是四行啊，其实小孩子大部分灵都很开，越小的孩子其实越是神的原创。 你有没有发现很小的孩子越小他都看得见天使，他一来到教会他就说啊，天使在这，天使在那，因为他那么小的时候还没被世界的小学玷污，他就是天上的样式在他身上，天上的很多的本能都还在他身上。所以你看很小的小孩子哈，可能一岁两岁他只是在那一直玩啊，可是他因为听到哥哥啊或者听到爸爸妈妈在读圣经啊，他这样多听几次他都可以朗朗上口，他会背了。他们的读书学什么是直接的，直接的，而且很快，是吧？好，甚至讲话，像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台湾嘛，日本式教育，所以他们会讲台湾话，会讲日本话，会讲国语。那如果他的小孩子在旁边，他们夫妻要讲一些秘密，不让他听，好，他们就讲日本话，这样。结果后来等到孩子长稍微比较大一点，他说：“爸爸妈妈，你们讲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教他日语耶，没有教，可他因为常常听他们这样那，他就会知道，他知道你们在讲什么，这样好。所以我为什么说孩子趁小，你一定要让他学国语，让国语成为他的母语，因为国语难学嘛，英文太好学了，国语很难学。好，那你要让他成为他的本能，因为他父母都中国人嘛。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从小就很自然的听，然后又会念国语，他这个成为他的母语，这样 好，那英文呢，他只要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啊，听听英文圣经录音带啊，他都会了，那个腔调都有了。你在街上在什么，他都是会有英文的腔调，英外国人的腔，美国人的腔调都有。
哎，张牧师你好。我们家姐姐是属于那个七型和三型的，那妹妹是属于一型和四型的。但是我觉得在相处上面的话，因为我们家大部分亲戚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属于领袖型的，所以说姐姐比较受欢迎。那姐姐比较受欢迎的话，那我觉得我在最近让我比较蛮头痛的是，因为亲戚的孩子跟姐姐很合得来，姐姐很受欢迎，所以姐姐，可是姐姐就很 enjoy 跟亲戚的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比较冷落她一型和四型的妹妹。那妹妹比较不会沟通，因为妹妹刚满四岁，她比较不会沟通，之后她比较害羞，她比较温慢型的，所以我常常发现她会自己在一旁就流眼泪，或是就一直很生闷气，啊，生闷气久了就回到家的开车的路上就对姐姐发怒，啊，姐姐就一副就很无辜，就是我跟人家玩得很开心，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对啊，那我是想说我要如何，就是如何鼓励妹妹，那我要如何引导姐姐，如何去带妹妹，如何融入那个领导型的朋友这样子。
你说姐姐是几型？
姐姐是属于活跃型和成就型的。
第几型？七型跟什么？三型啊，活跃型跟什么？
三型。
没有这样子的。我只说，你不可能说有三型跟七型。好，你就是你如果七型，你的侧边的翅膀就是六跟八，没有这样跳的，就看哪一个比较是它的原型。但是有关你这个不管是哪一型，就这种 case 就是说姐姐比较在亲戚朋友当中很受欢迎，妹妹就是比较她比较什么
比较活跃，比较温慢，比较不容易打入人群。
哦，比较温慢，也许比较内向，比较不容易打入人群，这样哈。那你可以教姐姐哈，说姐姐，你真的你说姐姐是哪一型？是活跃是吧？是啊，活跃型哈，好啊，就是很容易跟人家交朋友这样哈。那你就是说，姐姐，感谢主哈，给你的性格是能够跟人家很合群，很能够跟人家相处，很受欢迎哈。但是神呢，我们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优点，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好，那我们既然是领受了，神要我们常常顾到那一些在这方面比较没有、比较可怜、比较弱的这样的人。好，就说你在这方面比较强、比较受欢迎、比较那，但是神要我们，神说你多给谁，他就会向谁多要，所以他在这方面多给你好多的朋友，受欢迎的这种性格哈，那神多给你，神就多跟你要，就是要你把这样的好处、优点去体恤到周遭没有这种优点的人，去顾到他们的孤单、寂寞、被冷落的那种被拒绝、被冷落的那种孤独感。好，孤单感。所以呢，姐姐，你记得每一次当人家哈，你跟大家玩得很快乐，大家这样子跟你很快乐在一起，你就要是把妹妹拉在一起，把她拉进来，拉在一起，好，让妹妹也更多的被尊荣、被注意到，这样，你可以教她这样。那另外，你也同时你也教妹妹啊，妹妹就是说你看到你是不是很羡慕像姐姐这样子啊，跟大家都打在一起这样齁，那 你就去挤在他们中间啊，哈，你就把自己也融入在他们中间啊。我说，我不要。那你如果不要是你所选择的，你就不要生闷气了，对不对？好，现在就是说每一个人机会是平等的。好，那你虽然不像姐姐这一方面这样，但你也有其他你的特长，你的优点是姐姐所没有的。好，所以神要我们有的，我们就要去顾到别人，也让别人一同来享受。那没有的呢？好，没有的，那你就是突破你的性格，你去融入这个当中，这样好。你不要自己没有，然后就生闷气，好，这个叫嫉妒。好，这叫嫉妒。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因为神也给你有你独特特长，是姐姐所没有的。就是这样跟他讲，帮助他们。帮助每一个孩子都突破他的天然的有限，天然的性格，好，特别是内向的，你一定要帮助他一直突破，你不要一直体恤他的内向，因为在这个时代，在末后的日子，内向的人很吃亏的，因为你去街上，你看几乎都是一大群很愤怒的人，你内向的一到当中，你很容易被欺负，很容易被霸凌的。非常容易被霸凌。你看，你如果是落落大方，很让领袖去，别人不会霸凌你。你就是越内向，越那个，人家就要欺负你。就这样，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强欺弱的一个时代，所以要鼓励你的孩子从小就成为一个落落大方的人，不要是内向、害羞，还有比较不大喜欢融入在人群里面，留意除掉你孩子这些性格，这对他是不好，很吃亏。对基督徒更是不好，因为你基督徒本来就是要落落大方，很容易跟人家做朋友，才很容易结交朋友，才很容易带人信主嘛。那你都那么内向，哈，都还要变成别人来招呼你，对不对？就很吃亏的，而且很容易被欺负。你有没有觉得你跟那个很热情的人在一起，哇，很这样很热情，你是不是很快乐？那你跟一个人在一起都不讲话，然后就这样就这样躲在那，你会快乐吗？你不会快乐嘛，对不对？不好玩嘛。好，所以你们要留意你的孩子，不要让你的孩子一直停留在他天然的那个性格的弱点，这样帮助他成为一个大方的领袖，还有很合群的、很快乐、很健康的一个孩子，这样。那这样每个来到教会，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都可以跟别的孩子打成一片，都打成一片，然后很容易就融入大家的敬拜啊，就是很合群，很合群，这样。而且甚至是还去影响别人的。所以你是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造他的性格，把他的优点再更加的弱点也往健康的那方面去发展，这样。好，好，这边啊，这边。
江妈妈，谢谢你，非常的得到帮助。那我有一个问题，我的女儿是有一个四岁半的孩子，是个女孩子，她非常招人的喜欢。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说她去到哪里都会有很多孩子过来抱她。她特别在学校里面，我如果带她去接我们家九岁的孩子，那她同学都会过来抱她，或者带她去参加一些其他的，那些认识的孩子一见到她也会过来抱她，不熟悉的一见到她也会过来抱她。那这样我就觉得好像对我就很困惑，因为如果我觉得说马上拒绝，好像我就不想要在孩子里面，就觉得对人有一个隔离。但是如果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鼓励他吧，哈，就认同他，那我又觉得好像孩子没有一个界限。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
您说这是你的女儿？
对，一个四岁半的孩子，
就是去到哪人家都好喜欢，
对，去到哪里他都喜欢，人家都会喜欢的抱他逗他玩
啊，这有什么不好？
那、啊、你觉得这是好的吗？我也不
知道怕什么。对，这是
好
的、啊。
OK，
就是他是这么可爱啊，
是
这么受人欢迎，可能他是一个蛮喜乐的孩子啊，
哦、
笑脸啊。
Okay,
你去看一个孩子都不笑哈、
okay.
哦，然后都那个，不会有人要去抱他的。
OK，
是吧？他就是那个，哎，一看到人就会这样跟他眨眼啊，会、嗯、笑一笑，你就觉得很可爱，你都很想要去抱他嘛。所以他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
啊。他是非常受人喜爱的。那
你是担心？
我担心就怕他好像。他会不会担心？那我这个担心，你觉得是多余的？就是
你担心什么？
怕他受伤害啊？我知道
受伤害，
嗯，
是怕人家把他
对
呀、
啊，也不是坏人，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抱他的孩子，我们并不是很熟悉嘛。
哦，
嗯，那些就是
孩子，
嗯，都是孩子，
差不多几岁的孩子，
都是可能也是八九岁啊，反正就跟我老大差不多的了。
有谁要回答这个问题
？OK， 其实我老公刚刚也说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是我做妈妈就是太多的一个顾虑。
对，
好的，好的，谢谢。
啊，你有顾虑的话，你就是每次出门前就先为他祷告。
好的，好，
因为阿爸父是他的父，
好，
你说爸爸，你要保护这个孩子，
嗯，
好、
嗯
哦，不让他落入不好的人的。
嗯
的手中、
嗯
哦、你要保护他，也差遣天使保护他。
好的，好的，
就这样。那你要留意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你要留意的就是说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嗯、好，
被人家带走、
嗯
好
嗯、
尤其你们做父母要留意，现在你即使说、哦、一个阿姨来抱他、
嗯、
或者一个叔叔来抱你的儿子，或者要牵你的儿子要去哪里，说要拿东西给他吃，你要留意。
嗯，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听到很多都是在小时候，在读书时候，在什么、
嗯、
就被一个叔叔啊、
嗯，
被一个什么，就说要拿东西给他吃啊，
嗯、
然后就给他，
嗯，
就强暴，
嗯，
就是这样。所以父母要留意的是，不要让你的孩子。尤其在外面离开你的视线，
嗯，
但你来到教会就不用怕，因为你来到教会，你让孩子都在前面，你自己竭力的在敬拜，
嗯，
你来到教会，眼目不要一直在你的孩子身上，
嗯，
因为你要榜样，
嗯、
否则他不知道怎么敬拜，
嗯，
所以你来到教会就自己竭力的敬拜，竭力的敬拜，把孩子交给神啊，竭力的敬拜，在家就要跟他讲好、
嗯，
我们全家去到教会就是要敬拜神，
嗯，
好、哦、这样，而且要跟众圣徒、众叔叔阿姨一起敬拜神，
嗯，
这样好，那就是就教他这样，
好、
哦，那你来到教会，你就可以放心的自己好好敬拜，那你的孩子也是都在前面嘛。就这样、
嗯、
好，不要你在前面敬拜，你的孩子在后面、
哦、
好，这样你是在一起、
嗯、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你偶尔瞄他一眼、
嗯、
但是你一定要不要让他觉得你都一直看着他，或者他手一直牵着你、
嗯、
不要让他这样，这家都教好了，好让孩子来敬拜。现在孩子好容易哦，两岁啊一岁就被圣灵充满，
嗯，
哎，好，那一个好内向的女小女孩啊，她刚开始都来都哭啊，都很内向很害怕，可渐渐聚会，到聚会越走越前面，越走越前面，到聚会结束的时候人都差不多快要走光，她跟她爸爸说，爸爸我不要回家，我要在这里，她感受到神的同在，才两岁，她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里，她不想回家，在内向的孩子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你让孩子越早越多时间在神的殿中是最好、
嗯
啊、当然你自己家也常常设立这样敬拜的祭坛。
OK， 田妈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确定孩子是哪一个型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因为我小孩如果以我对他的了解，从小因为我也研究过这个九型，我对他了解他就是标准的七型，但因为他青少年他去做完测试竟然是五行，这两个差的也太多了。
对对
对，
对，测试不准
哦，不，测试不准，就是还是以家长你对你的孩子的了解为准，是吗？
没错，我看了十个测试，大概九个半都不准。
哦，对，
都不准。
那另外一个问题，你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要让小孩多读。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测试不准，因为测试你已经经过你的成长教育。 被神制作，已经有很多的改变。而这个第几型是看你的最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的反应，那个是原创。
就是说后来可能就是他被改变成那个他测试的，或者说他想成为那个他测试的内心，是吗？
对，测试就是不准
的，但是不是准的。还说还是 以你对你小孩子的了解是最准的。 OK， 好，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就让小孩 从小多读神的话语吗？
对，
就像 我两个大一点小孩，我是从小也是带他们蛮多读神的话语，而且就是不是读，就比方说放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找圣经，就每一天做 QT， 然后还会让他们画画说领受，就是说不是表面上的读经，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很多经历过神的话语的。但是我就好像到学校他们开始读了很多的外面的书以后，我会觉得他们好像就对读圣经就好像没有像原来那么的感兴趣，然后尤其是课业忙的时候，但我又不想天天就是 push 他们，就好像要求他们去读，我觉得好像也不能真的让他们去自己很想做这件事，因为我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在干什么，我好像在天天的逼他们读圣经一样。对，想问一下就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小孩可以持续的很爱神的话语。对，
好，所有好的你想要灌注到你孩子身上的，绝对不要用那种 push 然后处罚而是要诱导他，吸引他那个怎么吸引呢？就是你的榜样。例如你希望他有胃口吃饭，你不是吃，你没有给我吃完，你就今天就不准你怎样，就让他好像吃东西觉得是一个做功课，你一定要说来我们来吃饭，感谢啊，发福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自己边吃，好吃，好好吃，你就这样，他看一看，他就开始吃，就这样。读圣经也一样。读圣经等候神都是你自己先读啊！你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心切切的渴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主啊我可想你就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是带着你的情感在对神说话然后接受神对你的话，这样，哇！你的孩子就这样看，他有时候看到第五天、第六天，他就想，妈妈，我可不可以也读这样子？他就会想要等候神也是父母就在那等候神，隔几天他都会在旁边一直看，到他就会来坐在你的旁边，他就会坐在那，他也在等候神。
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我自己的灵修时间都只有说在他们起床之前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你因为 你灵修完才能起来吧，然后去忙
一
下，
你一定得找个时间是他们也都在可以看得到的，你自己用一点时间嘛，五分钟嘛，就在那读这样子。那要不然就是家庭祭坛，固定的，我们全家家庭祭坛，像家庭祭坛，你也是要把它弄得很放，很好玩，很多变化，而不要就是说父母不要带出一个很死板的宗教仪式，孩子就会很 boring， 然后是被勉强参加的。你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多有好玩的。这个可能 Steven 跟 Irene 可以比较多分享，因为他们两个小小孩，三个小小孩，怎么样让孩子有兴趣？有兴趣这样。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看自己家庭那个，对我 OK， 像那个榜样，对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因为我自己我也是他们睡觉不是，就是我也是很早起来就成根嘛，可是我成根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起床了，所以他们每天早上一定会看到妈妈在那里读圣经，你知道，所以就是像他们就等于他们对于那个读圣经啊等候神他们都会看到我，然后 我就觉得事实上我不会一直要逼他们，可是他们就很自然，然后像我最小的是会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会指着说，妈妈你现在读在哪里，那么就读这样子。那可是 有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可以去找爸爸，爸爸也可以跟你一起念圣经这样子。对，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帮助他们培养一个兴趣这样。对，那可是他们也不一定是很固定在读圣经，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不会一直强迫他们，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我就会有的时候我就会，诶，我读到什么，诶，我今天读到什么，然后我就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哦，今天读到这个我觉得好棒哦，然后就是我就会让他们知道这个神是在我生命中很真实的一位神，不是就是说一个宗教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尽量就是让孩子，因为我事实上我是那种也蛮规矩的啊，我事实上就是很规律，一直一直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孩子就是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还没有像我那样子，哎，我事实上我是八岁的时候我接触，我开始认识神嘛。那我事实上我是很乖的，我以前有一个姐姐带着我一起读圣经，然后我就很乖，我就从那时候真的每天一直读圣经读到现在，你知道每一天一定会这样子读。然后可是我真的是充满一个兴奋，就是我就因为我儿子就会讲说，妈妈这个圣经 我读过啦，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也读过啦，我从八岁就开始读啦，我每一次读真的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每次神都跟我讲不一样的话。而且你知道像我就会跟他们分享啊，我来美国啊，我祷告啊，然后神跟我讲话，或是我碰到什么事情啊，我读到这里真的很奇妙，就是神真的就会跟你讲话，哎，你知道。所以我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让他们知道，哎，这神真的是很真实的，我觉得他们就会有一个羡慕，他们也会想要去读。对，然后在家庭祭坛的话我想就是很活泼的啦，就是就可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有任何的方式，就是没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做什么，但有的时候就是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敬拜，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就是坐在一起安静等候神几分钟，然后我们就问大家就是说，诶，你们想有没有一个神给你一个名字，然后我们现在来为这个人祝福。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请爸爸预备那个分享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就一起那个就是听爸爸讲的。对，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是领饼杯，我们小孩子在家里我们就是也是会拨饼这样子，然后就是认罪悔改这样子，就孩子他们每一次他们都有东西可以，就他们也知道了，就是然后我们就讲说真的在就是我们在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神他洁净我们，然后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孩子知道，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些操练不管是读圣经啊，或者是等候神啊，或者是家庭祭坛，我觉得就是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宗教，就是或是每天每次规定一定要在每个礼拜的第几天，或是每个礼拜一定要，就是我们尽量，我也是会尽量，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那个可能有些突发状况啊，或是每一个家庭那个整个 schedule 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我不会就是一定要在哪里或是什么时候，可是我就是这是成为我们家的一个生活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就是一个生活，就不让他们不会觉得说哦，今天会有家庭祭坛，或是今天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甚至就在车上，或者是我们去出游比较长的一个路程，那个也是一个可以就是好像家庭祭坛的时间，我们就在那里一直唱诗歌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诶，有的时候就我就很惊讶自己孩子在那里洗澡的时候唱诗歌唱得很大声你知道吗，哇，我就想说他就在那个洗澡的时候就在那里敬拜你知道。对，所以就我就觉得他就很享受你知道吗，就在那里哈利路亚，就在那里开始赞美主了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就说我就觉得 是希望就是带给孩子是一个就是快乐，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这样子。对，
谢谢。那我想那个神的话，我们现在早上我们开车送孩子去，我会播晨祷给他们听，因为晨祷其实有很几位讲得很好， 他们也会讲生活的例子。我觉得那个神的话不是只是读，而是要运用在生活中，这个神的话才真的帮助到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尽量，像我跟孩子分享经文的时候，是这个话怎么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活出神的话，这个才是比较宝贵的地方。好，免得那个圣经字句只是叫人死而已，好，经历才叫人家活。所以要让神的话可以活在他生活里面，这句话才有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我想读圣经，一种是你读大篇的嘛，另外一种，但是像我们这种细读，就是让这个话真的每一集也可以，他可以活出来，这个是最重要，让神的话活在他生活里面，这样他这一生他神的话才会成为他的准则嘛。对，每天读是很大篇读过去，不一定会有抓到那个真的要学到 lesson 这样子。
我最后再讲一点啊，就是你要带领的孩子是在快乐里面，自由里面，很自然里面去认识这位神跟爱上这一位神。好，记得绝对不要让他你带给他的都是一些宗教的形式或者仪文律法规条，都是这些，不要是这一些，而是让他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去经历神，都可以认识神，这样。好，那另外就是带领他们越早被圣灵充满，越早自己学会跟神独处，跟神谈话，这个很重要，这样。好，那最后今天是最后一堂，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个40对是很有福的。好，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大家平常就有彼此的交流。好，那以至于呢，因为孩子是活的，好，隔一年隔两年他现在又有这些问题了这个问题又不知怎么处理，你第一个问神，学习问神。我记不记得我主日讲到那个吴庆他的女儿的很多问题，那到了青少年那个时候又更多变化球会出现了，那他每次问神，你看神给他多有智慧的回答。好，所以你们学习问神。好，如果问神都一直还没跟你讲，还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可以碰到 Steven 啊 Irene， 你可以问他们，或者你们这一班的任何一个你们平常就有交往交流这个彼此问有经过的人都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这样子。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还为大家祝福祷告。阿爸父，谢谢你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以及看录影带所有的父母们。父啊，他们是你的儿女，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心要为你乳养出敬虔爱你，在这个末世可以这样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你手中的利器，成为你的器皿，爱的管道。神啊，你知道每一位做父母的心，奉耶稣基督名来祝福每一位父母，你把智慧启示的灵充满在每一位父母的里面让每一位父母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而且当每一位父母在读圣经的时候主啊，你一直向他们开启，好让他们可以把你的美德，把你的能力，把你的奇妙的作为一直传给后代主啊，以至于在你的家中生生不息，一代一代的这么多如同清晨的甘露，在这个末世闪闪发光，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美丽，彰显你的圣洁和大能的一批这么宝贵的孩子来。主啊，愿你来祝福每一个家庭，当他们在教养孩童的时候，你真的把荣耀你的美德你披戴在他们的身上把你的智慧你的威仪高抹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使他们充满了你的大能大力，智慧聪明，爱心耐心，来乳养孩子，能够把每一位孩子都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而且成为末世许许多多下一代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